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那这个叫做 conditional， 有条件的。那我们翻到24章啊，翻过来。那么摩西就带着所有的长老到山上去，神在这里再一次重申啊。我们请看第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循。”这是他们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第8节，中间你们回家看呢。摩西将第7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看，这是立约的血，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看到没有？西乃之约用血立的，而这个约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而神的百姓马上就说：“我们决定听你的话。”然后历史上告诉我们，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听神的话，连西乃山还没有离开就拜金牛犊，就得罪神。所以你知道这个约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约却因为百姓们，却因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啊，他显不出他的能力，然后他一事无成，就是他 accomplish nothing， 因为人凭着自己没有办法行律法称义。大家知道了哈，所以这是西乃之约，这是有条件之约。但是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很有意思哈。早在立西乃之约以前，神曾经跟百姓跟人立过哪些约，有没有人知道？最简单的第一个约哈，第一个约就是亚当之约啊，在哪里？在何西阿书哈，所以你不要到创世纪去找哈啊，在何西阿书第6章第7节啊，跟亚当立的约。那第二个跟挪亚立的约，除了创世纪你去看以外，还有以赛亚书54章第7到第10节，这是讲到挪亚之约。那么第三个是整个旧约里面很关键的一个约，叫做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里面出现过5次，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而最完整的一个约是在22章，当他献了以撒以后，神不仅仅立约，神跟亚伯拉罕起誓。然后你去读那个约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了。创世纪22章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这是神跟亚伯拉罕5次立约里面唯一一次讲到用起誓啊，这是我们上次读希伯来书第7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了啊，第6章。所以17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弟兄姊妹，这是神在他听从他的话以后跟他立的约，而这个约里面没有讲到亚伯拉罕需要有任何的责任义务，全部讲到神的应许：我必，我必，我必，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啊，地上的万国必因你得福，全是神的应许，全是我必，我必，我必。这个叫做 unconditional， 没有条件的啊。所以你就发现在历史上很稀奇哈，当百姓们在那里犯罪犯罪犯罪，西乃之约得罪神，神愤怒到一个地步，把他们交给仇敌，让他们被掳，被仇敌欺压，然后到最后常常有一句话说啊，只是耶和华纪念与他们的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神就施恩帮助他们。这好像天上老爸留了一个底牌哈，那个孩子不乖的时候，照理说该处理的啊，但是呢，实在是已经管教够了、受够了以后，神就翻出他的底牌啊。好像我们这个有些国家有这个特赦令哈，因为他的功劳太大了哈，或是那个这个王或是国家要给他特别的一个奖赏，就把特赦令给他啊。等到他犯错的时候，特赦令一出来，那就得到赦免了。 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有没有，以前在台湾有哈，那个老蒋总统曾经发了几个特赦令给一些人啊，一些对国家非常有功劳的人，所以当他的子孙犯罪得罪要下狱要判刑的时候，特赦令一出来啊，那么他就被赦免了，但是特赦令就收回去了啊，因为你用掉了。他说我们感谢神哈，咱们是终身特赦令。所以当你一祷告神儿子的时候，神非赦免我们的罪不可，这是一个无条件的，你只要靠神的儿子，你接受神儿子的，在信心里面接受他，向他认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个我没有时间去读了哈，你回家看，例如说列王记下十三章，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亚哈斯王是一个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个神却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向他们施恩。所以人的这一面没有义务，没有责任，只有神那面施恩的应许，神祝福的应许，这叫做无条件之约。那我们现在回到第八章。你来看这个这一段的圣经是出在耶利米书31章，从31节到34节啊，在一个国家非常混乱，几乎要灭亡啊，得罪神败坏的一个局面里面，神却借着先知耶利米发出了新约的预言。第十节我们还是回到前面好了，第八节哈，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或者指责旧约的缺欠啊，前约的缺欠，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个约就是刚才主的出埃及记十九章 conditional 有条件的，叫做西乃之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因为百姓没有 fulfill， 没有遵照这个约的规定，所以神也不照他的约的规定来向他们施恩，这叫做西乃之约啊。所以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请大家注意哈，底下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有没有讲到人的要求和责任？没有，全是讲到我要我要我要，讲到神，这叫做新约啊。那弟兄姊妹，这是耶利米在这里所预言告诉我们的，有一天基督来，他要跟人立新约。所以刚刚我们讲到旧约有挪亚之约，不是有亚当之约，有挪亚之约，有亚伯拉罕，那么包括了以撒雅各哈，以撒雅各的约不过是重生对亚伯拉罕的约，然后接下来是西乃之约啊，那么申命记28章29章讲的巴勒斯坦之约也不过是重生西乃之约，然后再下来是大卫之约啊，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约，然后再下来就是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然后到最后就是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设立饼杯的时候，他说这血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今天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新约其实超过了耶利米在这里所预言以色列有一天这般的选民要承受的那个新约。他这里讲的只是一个 new covenant， 一个新的约，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所承受的这个新约远远远远超过只是在这里认识主，只是罪得赦免。以色列家到今天耶利米所预言的这个新约还没有实现在他们身上，只是实现在很少数的人身上，这个预言真正在他们身上的应验还是要等到千年国度的时候，那时候你不需要跟以色列的百姓说你要认识神，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自动认识神，那个律法都已经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所做的，他们所想的，他们所活出来的很自然的就是神的旨意，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放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认识了这位真神，他们爱他，他们甘心降服他。那我们新约得到的祝福超过这里所说的，对选民所立的新约，那照理说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也更应该超过他们，对不对？因为我们蒙的恩太大了。 好，所以这第七个是讲到有条件的西乃之约跟无条件的新约的比较。好，我讲了七个了哈，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旧的跟新的的比较。第二个，属地的跟属天的比较。第三个是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或是里面的跟外面的啊，或是表面的跟心里的比较。第四个是讲到短暂的跟永恒的比较。那么第五个，对不起，对，第五个是不完全的跟完全的相比啊，有瑕疵的跟完全的相比。第六个是讲局部的跟全面的。第七个，有条件的跟没有条件的。阿爸们，太宝贝了，我们新约这里讲到更好更美更超越，太好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到我的纲要里面哈。啊，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个用在基督的身上，用在他的身份上，这是我们第一章到第七章都已经讲到的。他比众天使，他比众先知、众天使、摩西、约书亚、亚伦，甚至提到的亚伯拉罕、大卫，都比他们还要尊贵。这是就着他的身份来说的。今天我们都没有觉得那么重哈，但是对以色列百姓，这些人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以色列人这个敬拜天使、佩服天使，佩服摩西、佩服亚伯拉罕、佩服约书亚，那跟我们是没得比的哈。但是希伯来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不光得到的名比天使尊贵，他说是远超过天使，那是没得比的哈。所以我是觉得希伯来作者在这里也是有一点委屈了我们的主哈。啊，他好像只是更好而已，其实他是那个是远超的更好啊，那是最好啊，那是不得了的好啊，没办法讲的好。第二个，用在基督的职分上面，刚才我们讲到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圣经里面讲到他是更美之约，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更美之约就是新约啊啊，他不光是不再是局面的，是全面的啊，他不光是不再是不完全的，现在是完全的啊啊，他也不光是有条件的，他实际上是无条件的，所以这个约各方面都很好，对不对啊？那么基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有一节圣经很重要哈，当然是。这个话在这边是七章二十一节说啊，既然他是启示立的，他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第八章第六节，他说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那这个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那我刚才讲到了，中保是在两造之间保证这个约的实现。保证这个约能够达到他的目的，他设立的目的。那么请我们注意到，特别讲到更美之约的中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读第九章十五节。虽然我下次讲到第九章的时候我还会再讲这一节哈，但是我们现在既然讲到了，为了它完整，我们看一下九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啊，你要知道这个中保要当这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得死啊，而且你的血必须要能够保证这个约实现，因为是跟神在立约。所以你就发现，为此他做的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这是我们下一次就要讲的哈。耶稣基督的宝血太重要了，他就赎了人在前约所犯的罪啊。这是很多人曾经问过我的，他说摩西、亚伯拉罕、大卫、但以理这些伟人，这些凭信心爱主的人，如果耶稣没有来，或是耶稣失败了，他们是不是还能得救？我说当然不能得救。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公牛公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它只是把我们的罪暂时遮盖就是了。所以旧约所有神的百姓照着西乃之约凭着信心献祭啊，献赎罪祭，他的罪只是暂时被遮盖，但是没有被除去，一直到耶稣基督所成了的时候， 他受了死哈，他完成了赎价以后，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既然受死，就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所有这些旧约神的百姓在信心里面献祭的，把所有的罪不光当初被遮盖，现在被全部除掉，这是一件大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不光新约的百姓，我们现在借着耶稣的血洗罪，那旧约这些列祖们，他们在信心里面遥望基督、盼望基督的，他们的罪也通通被除掉了。而且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接下来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它不光只是在两造之间保证这个约的成就，保证这个约能够达到它的目的，而且它在这里啊，把所有的罪洗掉了，而且把所应许的当初所应许的产业能够归给我们。这是用他的血所完成的，这是用他的命所完成的。所以这真是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讲到他，我们的心里面就感谢神。不然的话，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神赦免我们的罪，那是你自己想的，将来要流黄火湖。神爱我们，那是你自己一厢情愿，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成了，就全部都做成。感谢主哈。好，那么这个职任呢，接下来他不光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得到的职任是更美的 More excellent ministry。 我说到全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他是尊贵的祭司，他在更大更全备真实属天的帐幕里面尽职，而且他献的祭是更美的祭物，就是他自己。啊，这是一个更美的职任。然后他是在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第九章十一节，然后他献上更美的祭，这是我们下一堂讲。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用在基督所带下来的祝福上面。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我们看一下啊，他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我跟你们说过 accomplish nothing 啊，不是他自己不好，而是承受这个约的人不好，因为肉体软弱，让律法有所不能行。知道我的意思吗？啊，那因为你胃口不好，所以让我给你熬的这个乌骨鸡汤，人参乌骨鸡汤，对你没有办法产生功效，因为你一口都不喝。所以不是这个汤不好，是因为你出问题。不是这个约不好，不是律法有问题，是因为肉体软弱，让律法有所不能行。那么律法怎么成就呢？所以我们上次讲的第八章第四节，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一句话说，西乃之约不是要去给人守的，是要叫人活的。让我们怎么能够活得出来呢？乃是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这是旧约百姓不认识的，所以他们马上就说 We can do it， 我们决定可以活得出来，神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你看才没有多少天就开始拜金牛犊，犯了十诫中的第一诫、第二诫都犯了，最可怕的罪全犯了。而且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个英文说根本就是在那里放纵肉体的情欲，在行淫乱。你说这般百姓那样子的信誓旦旦哈，这个拍着胸膛说没有问题啊，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在这里讲到带来更美的指望，他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废掉了，但是现在我们借着基督，他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那靠着这个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哈，他说我们的先锋耶稣基督已经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已经进到神的面前去。所以他叫我们要把这个锚，灵魂的锚，一个坚固的锚，要把它抛锚在幔内。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的锚抛在哪里，你要不要想想看，你真正的信心的锚到底抛在哪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锚只抛在外院的铜门。耶稣基督流血赦免我的罪，耶稣基督为我死，他爱我，所以我爱他。 弟兄姊妹已经算很好的基督徒了，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要抛锚，一直到幔内，到至圣所里面，因为为我们做先锋的耶稣基督 The forerunner 他已经先进去了，他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到至圣所，让我们能够来瞻仰父神啊！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是因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不要糟蹋这条路啊！用耶稣的血买来的，不去白不去，不要只停留在外院，不要只抛锚在祭坛，要抛锚到至圣所，要进到至圣所来亲近他，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什么时候你踏在这条路上，全人是新的，是活的，这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为我们买来的。而这是更美的应许啊，他带下来，对不起，第二个立下更美之约，这是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二节跟八章六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啊，他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就是没有条件的应许，无条件的。第三个，他实现了更美的应许哈，在这里讲到赦罪，然后让我们承受产业。就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带给我们的，把所有的罪都除掉了，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承受所应许的基业。第四个，他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这个经文我想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们将来讲到十一章会读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长存的家业讲到历世历代这么多的圣徒在这一条路上，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像你们如果要出去度假，不管到夏威夷到美国纽约到欧洲去，你一定有个目标你知道我现在开始去机场了，我开始坐飞机了我有一个目标，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今天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们都在这一条大的路上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就是在天上的，那英文也是说 heavenly， 一个属天的家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座城我们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第四个，他赐下更美的复活，那你讲到 something better， 更美的事情是指的更美的复活虽然在这里说叫到有妇人得到自己的死人复活，这不过是肉身里面有人复活了像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了像拉撒路复活了有些人也的确好像从死里面复活，但是在这里讲到他说他们宁可不苟且偷生不得释放，他为了要得到一个更美的复活，那是一个永远的，那是一个完全的复活今天我们通通都有所以大家不要怕死那死亡不过是带给我们带进了一个更美的复活，而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经历它今天就可以来享受它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希伯来书这里讲到这个更美更美更美好不好，你看我太失败了，讲了老半天好，希望我们真的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起看见这是基督耶稣为我们带下来的所以这一章里面讲到他三个伟大的职分，讲到他是升上高天坐在至大者宝座右边的那位尊荣的大祭司，他把整个祭司的职分带得这么长阔高深长，他是永远为祭司，永远永远不更换的，阔他是为着所有的万民，这样子的祭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圣洁无瑕疵无玷污他能够这样子的这个远超诸天，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 once for all， 他是我们众人所需要的，真是阔高，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超越的大祭司，远超诸天的大祭司，深所以他跟我们个人发生关系，他能够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每一个人的情形，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痛苦，每一个人的软弱，他通通了解。所以这是他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他是在属天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把所有的侍奉和敬拜带到属天属灵的境界和层次里面。 第三个，它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更美的约，它要保证实现在我们身上。神想不实行都没办法，因为他的儿子就是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他要保证这个约神一定实现，他也要保证我们这一班属他的儿女都能够满足父神，有一天要被带进荣耀里去。这是伟大的救恩。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